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3月9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这事儿升级了啊。美以狮吼打击第九天。伊朗呢胆儿够大的。那应该说伊朗的宗教界的高层他们下定了决心。真的让哈梅内伊他们家老二当了这个最高领袖。大家想这意味着什么？你杀了他爸、他妈、他媳妇儿、他儿子、他女儿，这么一个本来没有资格一个终极教士，大家破格提拔就让他当最高领袖了。大家想，灭门之仇，这里边还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吗？好家伙，真够决绝的啊。那说到现在整个一看，大伙完了，油价也爆了，股市也崩了。现在是日本的股市今天已经跌了4085点，已经跌了 7.33% 了。我没有看到过有这么跌的。好家伙，你美国股市全都血流成河，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那现在怎么办？昨天给大家讲了，你就俩结果呀，要么把它给平了，要么就跟他谈吧。那现在密谈，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已经悄悄启动了，明天库什纳和维特科夫两个人夹着方案先去以色列，征求以色列的意见。说到贸易战呢，总结这么几条，这场关税闹剧闹了一年，现在川普他们也没人提这事儿了啊。贝森特呢，这最近也是大吹啊，现在也不提了。那现在这场闹剧过后，至少证明了五件事儿。他说完就完了，那不成啊！我们这节目跟了他将近一年了，得给他算算这个账。那说到中国两会养老金，昨天给大家讲，有一位媒体朋友大概写了那么一篇文章，让人给封号了。那说现在这100多块钱20美金，这玩意儿活不了啊，能不能给大家涨到1000啊，给人家封号了。结果还真有几个有良知的人大代表前仆后继的还在说这件事儿。不光他了，因为他有这么说，那摩根斯坦利的首席经济学家大家都认为这个是对的啊，这个是对的。但为什么他死活不听呢？今天给大家说说养老金背后的这个暗黑金字塔，为什么不能给那 50% 到 70% 的劳苦大众涨俩钱呢？原因是什么？一会儿给大家说说。另外呢，美国外交政策这家媒体呢，他登了一篇文章啊，不给大家介绍全文了，说里边几个比较惊悚的数据，我核实了以后还都是真的啊。习近平把军队洗的也他妈太干净了，他把人都给洗没了啊！一会儿咱们看看他到了什么地步，和当年的前苏联咱们做一点比较吧。今天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的感想吧。这两天呢，观察这场战争，这场狮吼行动，我认为给亚洲国家提出了严重的警示。当前这场战争表明，面对并不是武力一流的伊朗，美国甚至无法保障自身基地的安全，更何况像什么沙特、阿联酋这些盟友了，他连自己的基地都保护不了。美国一共投进去了1500多枚拦截导弹，把家底儿都打出去了。小泽讲嘛，那天就干出800。小泽讲，我打了4年，我都没见过800枚导弹，我都没有过。他们现在打出1500去，都没有能够阻止这些基地里最关键的资产的损毁，或者基础设施的重大破坏。那要在亚洲呢？别忘了，面对的这只是伊朗，一旦爆发那场战争，那比伊朗不知道强多少倍的中国将发射一波又一波更具破坏力的导弹和无人机， 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能耗尽美国在整个布局的这些防空力量。现在大家这都有啊，爱国者、萨德什么的都有，几个小时之内就让你打光。我看有一个报告评估中国的导弹武库，说中国已经拥有超过25000枚各类导弹，长的短的什么都算上吧，因为他打台湾他也用不着长的嘛，25000多枚，旁边的日本、韩国他离的距离也近啊。无人机群的破坏力那不是伊朗能相提并论的，远超。你看到这次由于担心反舰导弹的袭击，怕那个高超音速导弹，和伊朗进行作战的美国舰队只能是远距离作战。那这种情况未来在亚洲呢？一样啊，美国舰队也不得不远离日本，寻找更安全更远的海域进行远程打击，航母它也不敢靠近。所以说即使美国提供支持，那最终无论是台湾还是日本得到的援助大概呢也都是限于情报支持和美国的潜艇。说到亚洲各国还是需要自行来保卫自己的国家。现在可以得出结论，在任何现实情况下美国都不可能在发生战争的时候来保护亚洲国家免受中国的炮火攻击，他做不到，他现在连自己的基地都做不到。虽然日本和韩国包括台湾都拥有比较现代化的海军啊，包括那一些防卫力量，但面对着现在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和高空无人机方面仍然是一个无解的难题。这对那种大面积海战来说啊，这个呢又特别的至关重要。所以说这场战争告诉人们，即使是美国和以色列那是世界顶流，面对着伊朗这样的二流打击也同样是被动，守不住。那守是不行了，再花大钱拼命的研究防空雷达，研究防空导弹，这些拦截的这些东西，现在看这个投资方向是有问题的，守不住。那既然守不住怎么办？那现在只能掌握干死对方的大规模武器，至少要手里有一两个对方无解的大招绝招，保持对等毁灭的权利，让对手感到畏惧。现在只能去研发进攻型武器了。我认为说到这场战争对现在的台湾、日本、韩国、菲律宾啊，包括周围的什么越南等等国家都有着巨大的教育意义，一定要在这场现场直播当中仔细的学习和体会。现在看啊，原来脑子里印象的一些基本概念全颠覆，这次呢教育是很深刻的啊，这是我今天的一点感想。我不知道台湾的国防部的弟兄们是不是从这个角度在仔细的观摩研究这场战争，整个的国防各方面的思路恐怕都要做出调整。来吧，说说这场战争，说说这场狮吼行动。打击进入到第九天，美国和以色列继续在空中打击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核设施和导弹基地，导致伊朗的能源生产基本瘫痪了。另外，以色列扩展行动到了黎巴嫩，针对真主党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在边境也有猛烈的交火。那现在全世界关注的各个新闻台霸屏的全是这场德黑兰大火。以色列对伊朗的炼油厂这次的大空袭导致德黑兰主要的马路两旁都燃起了大火，旁边有好多排水沟什么的全着了，燃烧的石油各方面的油品释放出大量的黑色烟雾直冲天空，特别是被炸的这个沙赫兰油库泄露出来的这种石油产品，结果就在德黑兰沙赫兰大道它那个进入了排水系统，在排水管的内部引发了爆炸， 哇，这是老可怕的，你等于地下炸了，这个是麻烦了。旁边的水沟什么的全着了，很多路边的商店也都给点着了，因为这东西啊，石油什么的这种东西黏糊糊的，一旦它很不容易被点燃，但它一旦被点燃，你是很难把它给弄灭了的，这个是很难弄的。现在 CNN 的那个记者小组啊，那个小哥，原来我看过他几个报道，他还在啊，他就在大雨里边，他说遭到空袭的这个油库在大雨里边仍然在燃烧，结果他这个灰烬就渗入到了天上的雨水云层当中，浇下来的雨都是石油雨，都是黑雨，非常可怕。说到今天早晨，伊朗的天空一片漆黑，整个德黑兰被浓厚的黑烟所笼罩，雨还在下，伊朗政府已经发出了酸雨的预警，说这事儿坏了。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说到，这次猛烈的升级，美国官员对以色列的空袭这个做法强烈表示不满，这是以色列干的，说这次的打击规模远超预期。华盛顿方面认为，袭击平民使用的燃料基础设施会提升伊朗政权的民众的支持度，并推高国际油价。有一位以色列官员表示，第一时间美国向以色列传达的信息三个字母 WTFWhat the fuck? 这他妈什么情况？这是美国第一时间的反应。有一位川普的顾问明确向 Axios 表示，总统非常不喜欢这次袭击，他是想保护石油的，不想烧掉它，这会让人们想起了更高的石油价格。他们预计，那这个月，美国的汽油价格将飙升到每加仑$4以上。所以说，说到这一次，以色列是不怕事儿大，把事儿搞得越大越好。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在整个的行动中是被动的一方，但那边是那把伊朗毁得越踏实，以色列叫睡得就越好。那问题是，我们一直讲啊，你欢天喜地的回去了，明年你今年加班啊，你把明年的活都干了，明年你不用啊。那问题是，所有的政治代价、经济代价都要由美国来承担，所以说美国一直是很被动的。另外，以色列呢今天袭击了伊朗伊斯法罕机场，这儿藏着一些 F-14 熊猫战斗机。怎么叫 F-14? 真的是美制战斗机啊，那是全球仅存的几架还能飞的战斗机。什么时候呢？70年代的时候，当时美国供应的。因为年代太过久远，已经没有这零件了，结果呢它有几十架，它都拆东墙补西墙，保持着大概还有40架还能飞。那今天反正以色列给它炸了个七七八八。其实今天美以联军对伊朗轰炸的整个的量其实并不大，咱们看看美国智库的一些统计，等于到今天第九天，美以联军的空袭次数已经大幅度的下降，平均每日的空袭量下降了竟然有 55%-65% 这么多。官方数据显示，从2月28号开始以来，现在空袭的数量每天日益明显的减少。两大智库，第一个 CSI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讲，它是昨天发布的，从袭击高峰最初的100小时内，当时美军弹药击中了2000个目标，从那以后，从3月4号起，袭击的数量在急剧的下降。战争研究所他们最新的报告也证实，美以联军在以创纪录的速度，前四天每天打击的目标超过1000个，前四天大概4000多个，但是随着那天以后，打击量就没有持续下去。 为什么？两大智库统一的结论明显和飞机的维护和弹药库存不足有关。以色列别忘了，他要飞越一个国家，飞老远才能到呢，所以说他的对飞机的损耗要求是很高的。说到以色列，他在第一天24小时内攻击了500个目标，打到第六天的时候，袭击的次数下降到了每天300次，少了200。到战争的第八天，以就是把和第一天全部都平均起来的话，日均425次，那和第一天那500多次相比，已经减少了 15%。 这是以色列。美国这边呢，也是官方的数据啊，到3月8号美军击中的目标总数3000个，第一天第二天攻击了1250次，从第三天开始每天的速度，平均速度就降为每天300到400次，从1250到300到400，这什么情况？等于到现在美军出击的数量是一开始高峰下降了 76%。 那你把两边的数据结合起来，整个美以联军整体减少了 55% 到 65%，这是两大智库的数据。那怎么还不一样？哎，他们俩的数稍微有一点小差别，也就是攻击的幅度减少了一半以上，所以说每天我们给大家报的战报的内容也就越来越少，是这么一个原因啊。那现在琢磨什么呢？下一步干嘛呀？美国官员正在研究一项夺取伊朗哈尔克岛的计划。这哈尔克岛在哪儿呢？霍尔木兹海峡，这不是那扁导体吗？就突出的那部分，在地图的左侧，也就是在这个50公里也罢35公里也罢，在这个水道的中间，那有那么一个石子儿啊，那是个岛，那是伊朗石油出口的咽喉要道，因为它就在海峡中间。伊朗呢就把油那儿变成了它的一个大的仓库，等于伊朗船到这装完油直接就走啊，它是很方便的一个地方。整个占伊朗石油出口从这儿走的 90% 都得从这儿走，他们想把这个岛给夺下来。然后哈尔格岛，这是第一次啊，这是第一步，把这个拿下以后他们要进入第二步。这个当然，这哈尔格岛这是它的一个经济命脉啊，他们要，那你怎么拿下来啊？你又不能炸了它，你炸了它谁也得不着，那有什么意义呢？派特种部队上去，也就是地面部队，第一个目标是哈尔克岛啊，这是一个。下边呢，第二步，美国以色列现在正在认真研究联合行动来夺取伊朗的铀浓缩库存。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现在也要派特种部队深入伊朗。刚才说的霍尔木兹海峡，那是在伊朗的边上啊，那在外围，那还好说。那你要拿人家的铀浓缩材料，你得进去啊，你得上伊斯法罕，那要打进去的啊，这是很严重的，来确保把高铀浓缩库存弄到手里。当然现在呢，两边的透露的消息就是，我们只能在确信伊朗军队不会对执行行动的双方构成严重威胁的时候才会进行。四位知情人士透露，这次行动特种部队这我们肯定去，还要带着科学家一块儿去，干嘛呢？要能带出来就带出来了，带不出来就毁了它，或者就地中和了它。那毁了它，你特种部队不会啊，那得让科学家来亲手干啊。那科学家哪儿来？可能是由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科学家亲自下场。哇，他们在策划这个，这就是地面进攻的引子，这就上演了。这东西会上瘾的，如果这东西成功，那下边还会继续采用，往里边陷入的就越来越深。这是下一步两个行动啊。另外呢，以色列媒体 YNET 的报道说，阿联酋有史以来第一次参与了对伊朗的进攻，加入了美以联军的行列。说阿联酋空军在昨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一个 伊朗海水淡化设施发动了空袭，来报复你对什么迪拜阿布扎比的袭击。以色列媒体报的说阿联酋上了，结果阿联酋在很短的时间内断然否认了以色列关于他参与对伊朗进攻的说法。所以说现在以色列有点不嫌事儿大，恨不得把大家都弄过来，把这弄得越乱越好，事儿越干大越好。他是不怕啊，他是把阿联酋一看吓死了，我没有，赶快否认啊。那现在伤亡呢，咱们只能看半岛电视台的报道了，别的美国那边他没有啊，以色列那边也没有啊。半岛怎么说的呢？一周以来已经有超过1300名伊朗人死亡，下边这句其中 30% 是儿童，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数啊，咱们就参考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表示说，伊朗和美伊联军空袭击中了民用设施，到现在有一个不完全统计有多少建筑，将近7000个建筑，6800多个建筑啊，现在已经被击毁。他说这里边包括至少20所学校和10家医院，这是联合国说的。说到美军的损失呢，又有一名军人重伤不治死了，他是在沙特啊，伊朗导弹过来的时候负的重伤，抢救没抢救过来啊，那就没了。这是第7位阵亡的军人，另外还有一个军人呢病死了啊，可能是有什么突发病啊死了，现在整个就死亡8人。那说完美国美以联军这边，咱们说说伊朗方面。伊朗国家媒体正式宣布官宣哈梅内伊他们家老二接班，穆杰塔巴正式被推选为伊朗的最高领袖。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了啊，因为作为哈梅内伊他是反对搞世袭制的，他一开始并不想让他儿子未来接班是怎么样，他活着的时候是撂下这样的话的啊，不想那么干。但现在他死了，那这个儿子呢，他毕竟姓哈梅内伊嘛，众望所归啊，再加上他平时实际上他掌控着他原来他爸的那个具体权利啊，所以说这次呢大家就推举他。那这事儿坏了，给大家讲啊，这穆杰塔巴爹死了，妈死了，老婆死了，儿子死了，小女儿也死了，全家被灭门，和以色列美国有不共戴天之仇。那那帮白胡子老头为什么专门破格提拔，原来是老教宗有过话的，他们都坏了规矩，故意要让他当，等于他们就选择了这个不要命的强硬对抗的路线，他们选择了这个。那川普第一时间讲我不能接受，以色列现在直接扬言马上干掉你。那到现在为止啊，我们给大家原来介绍的那几种情况，原来那七种情况也罢还是什么也罢，最坏的情况在伊朗内部发生，原来就怕呢，你比如说好的把这帮人给炸得七七八八，然后世俗派占据上风，哎，双方就有谈了，什么鲁哈尼啊，佩泽施基恩啊，扎里夫啊，这帮人就都有谈啊。你别看现在伊朗这外长阿拉格奇英国毕业生，他是在英国上学的，所以说这都能搞一搞，他英文什么的没问题啊。但是呢现在坏了，最坏的情况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全面掌权。原来他们呢是把着经济渠道各方面的好处都让他们把着，就像中国似的，共产党什么好东西都拿着，但毕竟还有一个国务院吧，做政府工作报告还得李强来做嘛。但现在这儿人家把世俗政府踢到一边去了，革命卫队全面掌权，这就坏了。媒体讲呢说这个举动直接回击川普，反映了在伊朗高层已经拒绝任何为保全现有体制而进行妥协的任何可能，现在除了对抗报仇和坚忍之外没有别的路。 这个信息很明确。那现在电视台公布了以后，大街上有反应吗？真有反应啊。很多老百姓首先那当然破口大骂啊，哈梅穆杰塔巴去死吧等等的，国王万岁，骂的是很多的。但是秦桧还有仨朋友呢，人家这儿有很多支持者的，在伊朗有了新的精神支柱了，很多地方都爆发了大规模的集会，穿的黑了呼啦的那帮伊朗人啊，走上街头，举着哈梅内伊老头那照片啊，那儿子上来了，坚决支持新的最高领导人，支持伊斯兰革命卫队武装力量，要求和美国、以色列进行报复。你说这个人的比例有多少？有二成、三成？你甭管多少，反而现在在大街上看着，啊，现在狂的、疯的都是那帮人。啊，川普呢是首先他就那我得指定啊，这你们就自己选了，这算怎么回事啊？那是川普说了很多话了，那个咱们就不说了。他认为这个不可接受，所有想当领导者的人最终都死了。我们看看这次他能持续多久啊？这是川普的原话，这等于直接就放了必杀令了，直接就放话了啊！这等于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另外，伊朗呢攻击了在巴林的海水淡化厂，你跟人巴林干嘛呀？伊朗方面他们公布了一张图，说他们测试到昨天对他们海水淡化厂的袭击是由驻扎在巴林的朱费尔基地，美国那儿的基地，美国的海马斯发起的。那我也不知道他们的这个图准不准啊，直接对这个朱费尔基地进行了报复。那巴林受得了受不了？真受不了。我查到的数据，巴林的储水只有24到48小时，它国土面积很小，它也没地儿跑。哇，这帮中东王爷一看就急了，别呀，你这好家伙，你以后别在我这儿干了。这东西他真报复啊，这家伙。那下一个目标是谁？是沙特的朱拜勒淡化厂。这朱拜勒淡化厂是世界最大的海水淡化厂，这是杀招，因为它供应了沙特首都利雅得超过 90% 的饮用水。原来有过评估，如果这个厂遭到严重破坏，不能供水了，沙特首都一周内必须撤离。原来报告讲，没有这个朱拜勒淡化厂，沙特政府所有现有的结构就没有办法存在，这儿就没有不适合人类居住了。人还没打呢，这就这么厉害。利雅得有多少人？700万。那刚才炸这巴林呢，全国人口只有150万，他还能扛一阵儿。哇，现在这件事儿开启了。那你说这东西是人家干的吗？那你说是那儿的海马斯打的，他说他有证据啊，他拿了个图在那儿比划了一下。哎，咱们就先这么接着吧，反正这目前啊，水淡水会变成一颗核弹。以色列和海湾国家 70% 到 90% 的水都来自于海水淡化。那伊朗呢？你不怕吗？伊朗只有不到 3% 的水来自于海水淡化，他还真不怕。另外昨天伊朗还攻击了科威特，使科威特多处发生火灾。科威特有一个摩天大楼被无人机击中以后燃起了熊熊的大火。另外呢，他的公共社会保障机构的总部也被击中。好，那大楼成火把了，巨大的火光照亮了夜空。另外他们还攻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有一个燃料的储存罐，那是为飞机储存的吗？还真不是啊，是美国在该地区的一个军事的一个重要的后勤枢纽，他把这给炸。好，昨天科威特热闹了。那说到伊朗到现在的火力怎么样啊？我拿到了一个表啊，这还比较准。说导弹啊，第一天打了350，第二天175，第三天120，第四天50，第五天40，第六天32，第七天28，第八天是15，昨天打了21， 导弹基本上差不多了啊，也就现在每天十几枚二十几枚。无人机第一天294，第二天541，第三天200，然后就下来了啊，都成了啊45 38 30，结果到了第九天一下提高到了134，它有点缓上来了啊，这个呢它数还在。那你认为伊朗的导弹无人机这就用完了吗？专家研判，美国的专家研判说，伊朗是在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储备导弹，人家省着打呢，当然大部分都被摧毁了，但手里剩这点儿，哎，每天省着干。纽约时报有这么一个报道，说美国官员在国会给大家做了一个闭门的简报，这个必须做啊，那个八人团啊，他要到那儿去给人家做，每天都得有这个简报会。他们的估计，伊朗还保有一半的弹道导弹。不对啊，以色列说他已经摧毁了他多少，70%的发射设施，但是他们认为伊朗现在还有一半的弹道导弹，嚯，这就吓人了，甚至有更多的无人机的能力。那他们研判，如果伊朗能这样维持3周的话，全球市场将崩盘。那有评论讲，如果到这时候，那全人类都会把手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指向川普，到那时候谁是那个邪恶轴心，那那时候可就不好说了。现在啊，就这么个情况。来吧，说说现在正在现场直播的这场经济浩劫。昨天怎么说来着？昨天在节目里讲，昨天上礼拜五，对吧，关门的时候，那布伦特原油才90多嘛，93.4嘛。昨天说的是下礼拜的这个时候大概破110，昨天说的吧，我还给了他一个礼拜的时间，结果今儿一开门，现在已经是116了。布伦特原油大涨了 25.6%。我看他最高到了多少啊，最高到118，现在是116啊。美国原油呢，我看我刷一下吧，这都没法看了，这都。美国的原油期货是大涨了 29.16%， 现在是117了，最高到了119，今天破120，这没什么好说的，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全球的股票就没法看了，现在这就没法说了。咱们就说最狠的日本跌了将近4000点，已经跌了 7.1% 了，现在回到了51000多，回到了多长时间之前了。美国道琼应该现在是盘前期货，现在已经跌了多少了，跌了1140了，标普也干下150多去了，崩了，全完。这个整个的这个浩劫啊，这全世界就没法说了，这个你说蒸发多少钱，那我就没法，这个已经难以计数了，大崩盘。那川普呢，一看都这样了，他也发帖做了一个表态，他说短期油价会迅速下跌，如果消除了伊朗的核威胁的行动结束之后，别忙啊，这时候会下来，对美国和全世界的安全与和平而言，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代价，只有蠢货才会有不同的看法。那我看全世界今年，那今天就此时此刻，大概得有80%以上都是蠢货，都和他有不同的看法。是要付出代价，但你告诉我，这是个微不足道的代价。那这情况，这他得要了命了啊！这简直是要了命了。那现在整个什么局面？5个海湾国家同时关闭了石油生产。不能再干了，再干无人机过来就着了，停了吧。卡塔尔已经把全球20%它占比的这个液化天然气彻底停止了，你怎么解释啊？说我们遇到了不可抗力。沙特阿拉伯已经重新分配了数百万桶的原油，因为海湾地区的储油能力已经到达了底线，已经到达了顶线，什么底线，那油出不去嘛，它已经受不了了。 胡塞武装控制了曼德海峡，第二个咽喉要道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现在事实上关闭状态第九天，这是站在整个的盘子，就这么一个情况。那现在就说说这海峡，咱们花点时间，这海峡现在什么情况？这海峡不光是油，大家可能认为只是跟石油有关，可不然啊！我看有专家把这个大概说了说啊，全球 92% 的硫磺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的提炼。海峡关闭损失的不光是每天2000万桶的原油，你就失去了硫磺的原料，而硫磺呢又是世界上产量最高的化学品，用的地方多了，用它来炼铜，做变压器啊，做什么电动车的电池等等，你就什么，这个是最常用的一个基本材料，等于呢90多都从这儿出来全完。那卡塔尔的天然气也出不来了，那怎么办啊？台湾的液化天然气储备就够11天的，那台积电这要了命了，那全球 90% 的芯片都在他这儿呢，他耗了将近台湾 9% 的电力，那没有天然气就没有电呢，那全世界就没有芯片了，这就要了亲命了。之前给大家讲过，全球将近40%的氮肥原料都要从这儿出来，那马上就开春了，就要播种了，你现在大家手里没化肥，你这怎么弄啊？等于硫磺、半导体、食品全都在这儿卡着呢，3条供应链全部应声断绝，你说这东西厉害不厉害？那怎么办呢？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在福克斯新闻里边给大家报了一个好消息，说有一艘大型油轮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他说我们尽快会通过海军护航来恢复全球的能源供应。他说的这番话是在今天开市之前抢着说的，结果今天油价还爆了，股市还爆了。说到护航呢，给大家我找了一个专家的一个介绍啊，说得很好，给大家呢咱们也普及一下基本概念。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还没有上演，但是它有一个活生生的参照物，阿拉伯半岛，它地图的右边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它的左手就是红海，就是亚丁湾啊。咱们就说说在红海的护航，红海护航的难度比这边小，因为那边是胡塞嘛，水面还稍微宽点，胡塞的水平跟伊朗还是不能比的啊。咱们就看看当时红海护航是怎么干的。当时整个的护航体系是5大块：情报监视、指挥通信、区域防空、进程护航、打击源头，总共分了5大块。怎么弄呢？太空卫星实时扫描各种敏感区域，有一点任何的小变化立刻打击。预警机在空中在上面照着啊，收集各种电子和雷达信号。海上巡逻机和无人机就在这儿长期就在空中穿梭往返，一旦卫星和预警机发现目标立刻打击。指挥中心完全处理所有的这些信号，向各个执行单位来下达命令。你就想当时的整个的天上地下的这种复杂的系统，红海的出口转弯处和入口那儿各有一艘伯克级的驱逐舰在那儿憋着，随时准备拦截飞来的巡航和弹道导弹和远程的无人机。然后呢，你要是有一支船队要来，天上都罩住了啊，都封锁的非常严。然后呢，在商船要过来的时候，2到4艘护卫舰伴航，护卫舰的高速火力全都对着东海的红海的东岸，随时你那儿有无人机紧急发射，我密集把你打下来，机关枪什么的全都在那儿啊，快速火跑，你要有火箭弹过来立刻给你打在空中。空中还架着还飞着几个 F-15 啊，随时等待信号，一看哪有动静，几发炮导弹立刻就过去。 也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非常之壮观。那效果怎么样？把大家给累的，这家伙可以，但是呢，就这么多力量还是不足，因为你不可能长期保持这个东西的运转，这太贵了。那怎么办呢？就集中时间，商船在那边排队，苏伊士运河等等，你们都排好了啊，聚的差不多了，卫星开，雷达开，巡逻机上天， F-15 在那儿啊，挂着导弹在那儿憋着，两边的驱逐舰在那儿蹲点，护卫舰押送着这几十艘商船快速一口气通过海峡。您知道干了多长时间？干了两年。当时的红海啊，恢复了多少？恢复了正常情况的 60% 的通航，也就是每天只能保30到45艘船冲过去，就到这么一个程度。正常情况每天80艘，那相当于霍尔木兹海峡那边多少呢？ 50% 到 60%， 你就说那边比这边忙多了。那现在怎么办？是啊，在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边没有商船被打到，这确实他们是做到了，有点万无一失的意思啊。确实有很多红海他们试来着啊，要炸，最后都被消灭了，这个确实是很安全的。哇，但是呢他们也做不到24小时全程覆盖，只能论波啊，凑够了然后一块儿往那边冲，也就过了个 60%。 那霍尔木兹呢，每天140艘船，这么大的量，那美国现在在那儿的护航能力做得到吗？现在他自己是有航母打击群，别忘了当时他的护卫舰和驱逐舰都是保护航母的，航母自身是没有任何防空能力的，都有旁边的这些啊守着他。那这帮人去护航去，那军舰在哪儿呢？而且这儿呢长啊，它的距离也大，而且伊朗的打击能力覆盖范围那也不是胡塞所能比的呀，这难度可就大了去了。您就说这个整个的代价，每天至少你得保50艘船从这儿冲过去，也就是和平年代大概航运量的30%左右。你福特号航母来了也没用，你就是把布什号航母来了，三个打击群你就押送着商船这么走，那叫过日子嘛？您跟我说那行不行啊？所以说你就拿旁边之前红海的战力来说这边的护航，您就知道这里边的难度有多大。而且一旦漏一个，有一艘大游轮在这儿被击沉的话，全完，性质就全完，那就整个你可以过100艘，但只要沉一个，剩下都不敢过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说摆在川普面前的整个的这个卡脖子的就是这儿，今天爆成这样，油啊股市啊就是这儿。那摆在这儿我们给他分析了，你就两个办法，一个是找人谈判，你总得停下来嘛，这场战争你就是啊，那二儿子再横啊，灭门之仇你再怎么着你不能打到永远吧，他总得有一天会停下来，那就是谈判，要么就彻底平了他，把王子送回去然后彻底换政府，那以后就没事。那你说这两条怎么办？在这两条都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你的能源部长出来就在这忽悠说海峡是安全的或会怎么怎么样，市场信吗？根本没人信。那你今天上节目说这干嘛？认为你没事了？你拿比照旁边原来你干过那近两年的护航，你在这边有那个阵势吗？上边天上地下的那个保护罩你做好了吗？差远了。而且这是伊朗不是胡塞，那他手里的东西那多了去了，而且他距离也近啊，最窄处只有35公里，你走的中间两边只有17公里，暗炮都可以打到你，你怎么弄啊？所以说这个啊，这是现在是关键的点，现在在这儿我都替他们发愁啊，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说说川普的一些讲话，记者就问他呀，那你们为什么要炸人家伊朗的海水淡化厂呢？川普呢给做了一个解释啊，他这话呢他也没说 no， 你说这个不是我没干， 你比如说那炸小学的事儿，他断然否定啊，那是伊朗人自己炸的，我没干。那这件事呢，川普的直接回答原话说，他们是地球上伊朗人是地球上最邪恶的人之一，他们砍掉婴儿的头，他们把妇女砍成两截。他说你们看看10月7号的惨案，看看过去47年里他们犯下的罪行。他说我对海水淡化厂一无所知，我们抱怨的是他们不应该砍婴儿的头，10月7号的惨案。然后他说两遍，我看记者都懵了，10月7号惨案不是巴勒斯坦人干的吗？不是哈马斯干的吗？也不是人伊朗人干的呀。他糊涂了，他已经啊，那你把那女的给砍两截，把孩子那个是有啊，10月7号的时候当时确实是砍人家婴儿什么的，这个确实有，但不是伊朗人干的呀。说人家是最邪恶的人什么的等等的，这说啥呢？这他都乱了，他都乱了啊。另外呢，出现了这么一个回合了，3月7号呢，大礼拜六，他今天他去打球去了啊，但是昨天呢他还专门去出席6个阵亡士兵遗体回国的仪式。结果他全程都戴着一个白色的棒球帽，引起了两党一起开喷。包括媒体啊，很多人都认为这太不像话了。你脱帽致敬，你又不是军人，军人那没辙，他得戴着，对吧？那你作为普通民众，你都得把帽子摘下来呀。这是我们，你比如说参加葬礼或者干嘛，人家都在那儿起来默哀或者干嘛，您戴一帽子，这也不合适吧？哎，他就戴着他那帽子。结果知道这事儿呢是做错了，福克斯新闻呢在播出这个的时候，他也知道这事儿不对啊，他没用这个画面。他把去年12月份另一场仪式的旧视频来冒充当天的现场，结果领带的颜色也不对，什么都不对，结果一下就炸了。结果一看被发现了，这下出事了。结果主持人叫什么詹金斯，赶快出来认错道歉啊，是我干的，错了错了，还干这事儿呢啊。所以说呢，哎，这现在就实得不起来了，这已经。大家注意到了没有，今天好几家媒体都提到万斯最近非常低调。前两天那不是有一个什么佛罗里达那不是开了一个什么西方什么连拉美之盾啊什么的，搞了十几个总统来，不有一个什么峰会吗？万斯没去。包括之前给大家在节目里说过啊，好几个场合万斯都缺席了。为什么呢？因为对这场战争，万斯的态度好像是和川普有点不太一样。有一个知情人士向美国广播公司透露说，在周六正式打击之前，万斯在内部保留了他对这次打击的意见。他讲呢，这个啊还是应该短期目标，实际上有点接近于我们的这种说法，对吧？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斩首了，这个是好的，是对的啊。然后呢，打击他的核实力，摧毁他的弹道导弹能力啊，另外呢，让他丧失支持周围恐怖主义的这个能力。你已经完成这四个战略目标了，走吧，差不多就收吧，快打快走啊，是这么一个状态。结果现在川普呢，他我相信这边是有说这个的，然后那边呢像史蒂芬米勒那帮业余爱好者就一直煽惑他，到现在他川普一直在说，你们的领导人要由我来指定啊，下一步你们要委内瑞拉模式。哎，前两天你不还讲不推翻人家政权吗？结果这两天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应该说呢，和万斯和卢比奥他们俩是比较靠这个方向的，海格塞斯呢他们那几位啊一定要干到底，他们是那个的啊。所以说在高层里边，万斯这两天很鬼，他闪了，这时候他就少说话啊，将来这一旦出事儿，或者川普干不了这个任期的时候，他准备接盘呢。所以说到现在他留了很多的余地啊，这场战争他不想沾边，我也不想 蹭热度啊，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哎，他很精明啊。那说说战果，以色列国防军呢做了一个正式的公布，他们干掉了伊朗政权最高领袖军事局局长，刚任命的，把他给斩了，进行了一次精准打击，把这个军事局局长和政权紧急指挥部参谋长叫巴巴伊扬把他给杀了。这是个重大人物啊，这是非常厉害的这么一个人物啊。之前的那个局长叫希拉奇，那和哈梅内伊那天早上一块吃早饭的就是他啊，把他给斩了，现在新换上一个军事局局长，拿下。伊朗最高领袖的高级助手叫赫贾奇，这个已经确认袭击击毙拿下。伊朗圣城旅的指挥官阿里扎德，这个已经确认被拿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前情报局长侯赛因塔伊布精准打击拿下，手里啊杀普通民众的血债累累，把他给杀了。以色列军方郑重警告，任何胆敢成为下一任领导人的人绝对被铲除。咱就看这穆杰塔巴能活多长时间啊！这个呢现在已经上了黑名单，绝对拿下。那下一个栏目就说说美国的问题。那美国方面呢现在也遇到了新的一些问题了，到现在已经有结论了，追求政权更迭和美国进行勾兑，既得利益阶层选出个人来啊，投降派来和美国资本利益集团来进行勾兑，这个事情已经证明彻底失败了，这件事已经破产，不用再琢磨了啊。前中情局的局长布伦南讲说，战争的走向没有按照川普预想的方向在发展，说提出伊朗无条件投降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这表明川普已经意识到当地的局势已经变得极其混乱和复杂，没有按照他的预期进展。越是这个时候，他的语气就会变得越强硬，他的言辞就会越激烈，这就是现在的川普啊。所以说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刚才给大家讲了啊，两大智库的统计，你的打击的数量已经大幅度下降，腰斩了，防空弹，你的攻击弹药不够，防空弹药也不够了，特别是它关键的资产雷达让人家给打坏了不少。现在的统计啊，在阿拉沙特、约旦、卡塔尔、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至少有16套雷达和通信系统被损毁，你又不能说彻底被摧毁，这个倒没有被损毁啊。那四套 ANTPY是我看啊，是 22.96 亿美元，就原来这么说啊。ANFPS132 是11亿美元，然后还有一套 ANMPQ-65 是 1.5 亿美元，还有一个爱国者系统的一个雷达4000万美元，两台 ANGSC-52B 4000万美元，七个雷达罩传感器加起来 3.5 亿美元，这是他们自己统计的啊。那你说是不是全给废了？那倒不一定啊，有的可能还能修，但是这么高价值的这些东西现在都被损坏了啊，这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进攻的弹药也不够，防空的弹药也不够，雷达被损坏这么多啊，这是美国的一个大的问题了。另外的一个问题，那你怎么解决啊？油价现在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现在眼看着让俄罗斯在里边受益，这是美国的一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解决了。那说说各界的反应，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随着昨天以色列把德黑兰给点着了，这有点下死手了。从这件事以后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天左右的时间吧，你把人德黑兰给炸成这样，那海外伊朗人包括很多人对美国这场战争的态度还会像原来那样吧？ 整个这个周末，海外伊朗人的欢呼声几乎已经没有了。伊朗人民那边翘首以盼王师的那股热情也在急剧的下降。大家注意啊，当然你说美国这边呢还比较注意，以色列那边真不管这个，真下狠手啊，那把你祸害的这次越狠，我为我的未来就越安全啊，所以说他不管这个。到现在为止啊，应该说伊朗人的民心打到现在，原来都是盼着来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炸他们丫的，都盼着这个呢。那现在到了这么个地步了，有点含糊了啊。你要说全翻到这边来，那我没那么说啊，但是确实让很多人闭嘴了。民调现在已经没法说了，那现在大家都在做民调。我看到今天呢538有这么个说法吧，他那个 Twitter 的网页上是这么一个说法，只有1/4的美国人明确支持这场对伊朗的战争，多数人是反对的，但共和党选民大多数支持，就这么个情况啊，就这么个情况。来吧，咱们说说中国的因素。中国今天呢也有很多媒体在说中国这件事儿啊，瞭望一号30,000吨的这条现代化的情报船就停在阿曼湾，它就在周围转。然后呢它这个船很厉害，它能够用它天上也有东西啊，它的卫星上它都勾着呢，利用它的网络，同时利用它的算法，能够同时跟踪1200个空中和导弹的目标，识别精度超过 95%， 这是他自己吹的啊。测试距离6000公里，然后呢他现在整个这条船由一艘055型和 052D 驱逐舰护航，他在保护它，因为他这也是中国很贵的这么一条船，就眼看着他在旁边看着。我看很多美国媒体也很愤怒啊，弄他呀，那你凭啥弄人家呀，他就在旁边待着收集美国和以色列这次海空行动的各方面的情报。至于他是不是和伊朗在共享在分享，这个你外人你也不知道啊。那当然大家认为肯定啊，是肯定是要往外给伊朗要帮忙了，这个是知道了。哎呀，你拿他还真没辙，他也没有什么武器，对吧，他就是一个科考船，他这么叫吧，他也没有违反任何国际法，我也没有进入伊朗的领海，我只是在一个国际水域开了这么一个监视的平台，然后在这儿就搜集你所有有战略价值的情报和目标，一点辙没有啊。当然此时此刻有很多船啊冒充是中国船啊，赶快涂上一中国国旗再往外跑，那都是另外的事儿了。但中国呢现在在里边冷眼旁观，他派了这么一条船，把美国那边气的也是够呛啊，也没辙。来吧，咱们说说这件事儿，那你怎么了这件事儿呢？我看看现在油到哪儿了啊，还是布伦特116啊，然后呢美国这个呢，美国这还是113，然后股市呢我再看一眼吧。股市日本这稍微好点了啊，现在是降了 6.5%， 3600多点，道琼什么的还奋勇前进呢，那还是不成。那说说最后的走向，分析师呢给列了这么4大条啊，他是这么说的，第一个阶段代理攻击，第二个阶段空袭，第三个阶段战略基础设施，第四个阶段就是整个区域扩张，就打烂套了。那现在处在哪个战争阶段？第三阶段，现在正在打战略基础设施，前两个阶段都已经过了，现在已经什么油库啊什么的那些东西，已经淡水厂这都列入打击目标了，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个程度了。分析师们讲，历史上战争一旦发展到这个第三阶段，就是两条了，一个是迅速升级进入到第四阶段，整个区域全完，刚才说到沙特那淡水厂啊，那利亚德700万人呢，那就没法活了，这是一方面了。 另外一方面，现在就是采取紧急外交手段，因为现在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边缘。那外交手段那得是双方的呀，伊朗这边呢没谈，他们既然白胡子老头选出了穆杰塔巴当他们的最新领袖，那后边的话都已经说了，这小哥家里有灭门血海深仇，我跟你谈什么谈？所以说这个人家已经表态了，那剩下谈的就是美国了。美国要干嘛？明天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要去以色列，这是华盛顿邮报他们几家媒体的报道啊。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携带了一个停火方案，这个方案还没有公布最新的文本啊，但是现在呢，这是来自多个外交消息来源和华盛顿的战略分析，他们对主要的条款大概这四个方面，就是还是要搞一搞。这里边呢，还是核清零啊，这是就别搞核了，永久停止铀浓缩，拆除离心机，全天候透明监督，国际原子能随时进去看啊，这个是未来咱们能不能看在这个条件下停下来。然后第二呢，政权过渡和温和派进行接管，那你就不能革命了，你就去革命化，扶植技术官僚啊等等这些人啊。说到这个技术官僚，我这个还真是给大家推荐一个，这帮人还真是有点意思啊。说到世俗这边啊，佩泽什基恩这总统医科大学毕业，他是心脏外科医生，第一副总统阿里夫斯坦福大学的电子工程博士，安全秘书拉里贾尼就现在实际掌权的这个西方哲学博士大学教授，外交部长英国肯特大学的政治博士，议长那巴利夫政治地理学的博士，你说这帮人厉害不厉害？这帮人可以，他们想跟这帮人谈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彻底断绝和代理人的联系，然后呢，经济方面啊，石油换生存了，有限的出口许可，冻结什么这个那个的了吧，就搞了这么一个，还想去谈一谈。礼拜二干嘛先去呢？这场战争的总导演是内塔尼亚胡，他现在呢，那你得谈谈，你得先把你的这套东西先说给内塔尼亚胡，他点了头，然后后边才能通过秘密渠道把这个方案推到德黑兰新的领导班子面前，看看这件事咱们能不能停一停，也就是明天这哥俩去以色列。那您说这事儿有可能吗？此时此刻这我看不出有任何的可能来。什么时候能谈呢？我一直给大家讲啊，这场战争的起始是美以开始的，但这场战争的结束要由伊朗来结束它。什么时候能结束？什么时候伊朗能够放下灭门之仇，能跟你谈一谈？一个是美国要答应他一些原来得不到的一些条件，比如说解除制裁了这些东西吧，另外呢，你把我炸得都这样了，你是吧？你得给我意思意思啊，这是怎么说？咱们就先放下。关键是，如果伊朗内部爆发了人道危机，老百姓活不了了啊，大量的食品短缺啊，或者是出现这种人道主义危机的时候，他也没办法，所以那时候他也会谈。但现在离那个转折点还太早，现在伊朗扛两三个月，现在目前看 CNN 他们那记者报道组在里边呢，现在看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迹象啊。那老内呢？老内你看他昨儿那个表现，昨天讲话里边甚至提到核武器了啊，他那当然不是真的了，他是恨不得往大了整才好呢，这时候你这哥俩来加着一堆这个来跟人家做工作来。但这表明了美国的一个态度， 这不能老这么下去啊，你这玩意儿行不行啊？现在这事儿啊已经没辙了。哎，你说怎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啊？来吧，咱们说说这场关税闹剧。说到贸易战呢，我认为给他总结一下啊，他们就不愿意提了，我看美国媒体很多也不愿意再提这件事儿了。那不行，我们跟了他小一年了，不可能让这件事儿轻易的过去的啊。我这人就这脾气，死根。我认为这场闹剧到现在证明了五件事情，我给他拉了个条啊。首先第一，你这次违宪征税，打最开始这就是我们的观点，对吧？就举着个板子在那儿啊，到现在呢证明这川普还真独裁不了，三权分立的基本机制依然不动，所以说这个呢发挥作用啊，这在观察后面美国下一步的发展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都信心大增。你比如说中期选举在拿回他的什么民主党拿回众院或者是参院啊，然后呢这三权分立各方面啊，那个在至少在国会各方面啊都发挥作用，那美国就恢复到正常了。所以说呢对美国的信心啊，这个呢我相信最高法院还是守住了最后的底线，没有被彻底击穿。我认为这个是啊也是全世界的一个幸运了，这是证明了这件事儿啊。第二，海关自己给法院的文件证明真实关税的收入只有1660亿美元左右。之前川普所收声称的什么2万亿、3万亿关税都是他说的吧，还要取消美国的个人所得税2.5万亿吗？就怼了，我收这么多关税给大家免个人所得税吗？所有这一切证明全是在骗人，他在欺骗美国人。无论是收了多少关税还是给大家减免所得税，全是在欺骗，难道没有证明这一点吗？真实的数据1660。第三件事，缴纳关税和被退款的对象都是美国的进口商，而不是川普和贝森特他们一直声称的外国人或者是外国政府。在这件事儿上他同样在公然欺骗美国民众，对吧？这件事儿咱们要把它砸实了。说到第四点，根据2025年的所有的统计数据现在全都出来了，全面征收关税并没有把制造业带回到美国，进一步推进了通货膨胀，进一步推进了失业率。等于最近这三个月关税的所有的东西大爆发，因为去年11月底是感恩节，12月底是圣诞节，当时大家还都促销，还都搞了点降价，到现在全现原形。我们在节目里一直这么讲吧，1月份2月份你保证现原形，没结了，到现在就业也完了，对吧？现在整个通胀也不行了。然后人家这不说吗，美国人为这件事儿多支付了1000到1500美元的生活成本。所以说整个这场关税战，他说的什么把制造业带回美国，投资带进美国，完全没有发生，对吧？这件事儿是结论吧。说到最后一点，通过这场关税战，包括他刚才所说的这些谎言，证明这就是一个经济发烧友，他对经济实际上完全不行，他根本不明白。但是这一个不到这一年的时间，他却精明的把很多钱搞到了自己的腰包。福布斯的统计，这一年左右家族财富增加了50个亿，这就是他一年来，他没有给美国人民增加任何的财富，把经济搞成这样，然后自己盆满钵满。整个关税这场闹剧我给他总结了这五条，对吧？您还有什么补充的，或者是有什么朋友您可以反驳啊，在咱们哥的留言区里您反驳一下，您看看您有什么说法。我没看出这件事儿能干成了些什么，对吧？你要说原来，对吧，你跟中国收关税我同意，那么大的贸易逆差 插的把管子插美国身上，天天抽血。第一任期301专门给中国定向收税，大家都知道我的态度，我坚决支持。第二任期接着干呢，没毛病啊，301条款接着给他加呀。那时候他已经不满足中国了，习主席那时候已经变成他好朋友了，他要跟全世界开战，所以就举起那大板子，滥用他的经济紧急权力法，对吧？他那时候已经不针对中国了。打那时候我就认为他就根本不行，他最终一定要失败。这一年我跟他干了这一年到现在啊，您可以指证我啊，我哪儿说错了。来吧，咱们下边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吧。说说这个整个的这个养老金的事儿啊，因为我毕竟在海外啊，一会儿说到医疗的那件事儿，也有一个朋友给我来消息啊，一会儿呢也说说他的观点，毕竟呢出来时间太久了啊，这个第一感觉已经没有了，我们只是看到了墙内的一些专家，然后呢我在网上搜一些政府方面的数据，然后做一些分析，当然这个可能跟实际情况可能会有偏差啊，因为政府统计的数据你能信吗？可是那怎么办呢？那我只能得到这个呀。那说到中国农村养老金，昨天说到呢一位彭老师他写了一篇文章，最后呢被人家啊给封号了，人不让说，结果有人大代表张学武也讲太低了啊，应该说农民养老金应该涨到1000，但是他搞了一个分5年时间把它搞到1000块钱，说这个呢还得这么高。昨天我说的是中国拿养老金的农民是 1.7 亿啊，实际上今天我查了一下是 1.8 亿。1.8 亿东部沿海地区啊，江浙一带大概能搞到500块钱。但是像贵州甘肃这些也就是不到200，这个确实是实际情况，两边差的是比较多的啊。但是官价是140多，然后各地方呢再给往上加一点，它这个各地方情况不太一样。这是张代表给说呢，5年时间涨到1000。然后全国人大代表卢庆国他也提到这个还是要涨，说短期呢今年能不能给涨到300，你现在才140多嘛，涨20你也是160多，顶多也就是这嘛，能不能一下翻一倍涨到300，然后呢过几年涨到500，慢慢再涨到800，他这个时间比较长啊，一直到2035年涨到800。这是有两个人大代表都公开这么讲啊，这还是有良心的了，这不错了。那经济学家李石他提出，那这个太不行，太慢了，你这个农民老人是农村的老人等不起你们这个，直接上吧，咱们这一年涨300，3年直接奔1000，直接就干就完了，那这着急啊。摩根斯坦利的首席邢自强大摩他也讲5年之内1000，说这个绝对你政府也不吃亏，能够推动农村的消费，人多呀，小2亿人呢，这能回来的钱。然后呢有一位叫刘世锦的经济学家就说呢，干脆2年啊，没1-2年涨到400，3年到600，5年到1000，他也提出了这方面的一个建议了。野村证券的首席陆挺先生也是3年到500，然后慢慢到800到1000，他也是这么讲。也就是有两会的代表加上世界上这么多有号的有名有号的这些专家都给提这件事儿。1000其实也不高啊，1000高吗？对吧，就说这事儿你怎么着也得往上弄一弄啊。这都是好话，你不能再往科技啊往你们那个少数人那儿投钱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啊劳苦大众你真的不管吗？后来你说这个呢，包括昨天我们也说了啊，问题是说这个没用。因为农村养老金的问题它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数额的问题。 而是后边的财富分配制度的问题，是分配问题，是整个他们把这个金字塔设计整个国家财富分配的时候他就这么设计的。在这个体制里面你就活该穷，人家就设计你拿这么多钱，你要反呢你要还拿1000。咱们看看啊，财政部和人社部的数据是这么说的，他这个制度长什么样啊。现在领养老金的人分三大部分，那最大的这部分那就是农村这部分嘛， 1.8 亿占领取养老金总数的 50.5%， 一半以上都是农村的。那还有一部分人呢是城镇的企业职工啊，就有城市户口退休的这部分 ,1.53 亿人。占整个拿退休金的 43%， 农村 50.5%， 城镇 43%。那还有一块呢，机关事业退休人员总数多少，2300万，占整个拿退休金的 6.5%， 农村 50.5%， 城镇 43%， 然后这帮啊体制内的 6.5%， 这是人数啊。但现在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人最多的 1.8 亿的农民在整个的社保支出里边，就是领这个养老金的支出里边，只占 10.3%， 50%多的人啊只拿 10.3%， 摊到每个人头上200块钱。那中间那 1.53 亿人的企业退休的那些职工呢，哎，他们还行，平均算一算呢，大概人均能拿到3000块钱左右，哎，这个还可以，就算勉强能生活，特别是三四线城市的人家对付着能活。而那 6.5% 的机关事业退休人员拿走了总支出的将近 40%，就这 6.5% 的人把整个退休这个大蛋糕里的近40%他给切走了，而那 50%+的农民只分到了 10%。 你告诉我这是不是政府设计的？这是自然形成的吗？这发社保是你们发的呀，他把整个的这个财富分配机构他就这么给你设计的，他就这么给你安排的。这 6.5% 的人把他们就上面的统治阶层都包括了吧，人拿走了40%，下边小2亿农民加起来不到，也就 10%、啊、剩下的都是城乡的，拿个2-3千块钱，3000块钱，也就是这么个状态。你这受得了受不了？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涨 1%， 63块钱，相当于给退休的涨 2%， 相当于给农民涨30多块。问题是现在这 6%+的这帮人里边，他有人是故去了，但是每年还有600万的新的机关的退休人士涌入，也就是人家现在是占多少，占 40%。 现在人活的寿命又长，每年从机关单位里退休的人还要再往里加600万，他们这个蛋糕越分越多。那机关这帮的增加的量是大的呀，全让他们拿跑了。所以说你老跟大家算啊，你看这从现在200-300块钱，200块钱涨到1000，国家要掏多少钱？这不是为什么要国家掏啊？这蛋糕就这么大，对吧？你让国家给你补贴借债往里边给农民分钱，这是有点问题，但你能不能把这蛋糕重分一下？你那 6.5% 的人拿着 40% 呢，你告诉我什么情况？我们这一半人拿着不到 10%， 你告诉我这什么情况？这什么道理？全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你要说啊，平时挣钱啊，你因为你们都把着各方面生产资料呢，富翁都是你们，那个行， 你看美国这不也贫富分化吗？对吧？10%的人拿着全国多少的财富，都这德行，那算这是退休工资，这不是比谁有本事能捞钱能挣钱，这是退休的，你们都这么分，那你说那 6.5% 的人，人家缺钱吗？说1000到10000，这不是数额的问题，而是分配的问题，这是这件事儿整个的核心啊。今天呢，咱们把昨天那说法给补充一下啊。另外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登的这么一篇文章，哎，他公布了一些数据了。他讲呢，说习近平对军队的清洗范围远超人们的认知。我们一直知道啊，老鼠上面那上将让他给办了多少，中将办了多少，人大代表去了多少，他说这个实际上比你们想的都要严重。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最新报告，他们讲啊，超过一半的解放军的将领都受到了影响。他说三星及以上军衔受影响的人数是非常惊人的。他讲从2022年以来，担任过三星以上职务的47个人中，现在已经有41个人被纳下了，包括一些退休后的一些人员全部被拿下。47/41，您算一算这比例啊，一会儿咱们有数啊。这就导致了解放军出现了严重的领导真空，说目前52个关键职位中仅有11个职位有人在担任，关键职位52个只有11个位置有人，而且习近平还没有着手来填补这些空缺。他报了一些这方面的数据啊，剩下的数据我们都知道，我就不给大家细说了。嚯，这个是好厉害，这个好厉害，52个关键岗位只有11个人有正式任命，当然有23个大致是代理啊或者是什么，这就意味着有 80% 的岗位处在异常状态。哇，这个比例啊，这我估计很多人可能没想过。47个中将以上职位有41个人被办，比例高达 87%。这个我估计很多朋友都没有想象过啊，这是外交政策人家给点出来了。啊，这里边主要包括火箭军、军工系统啊等等这些人啦，这非常严重。啊，这里边大部分你想2022年以后都是他自己提拔的人了，所以说那他现在不管这个。哦，这个情况是非常厉害的，这比毛泽东什么的那时候都要高啊。今天呢正好是周一，咱们简单的和他相提并论一下，说到这个力度，那只有当年的斯大林能跟他相提并论了。说一点数啊，很多朋友都知道啊，五名元帅干了仨毙了，15个集团军司令，13个人被捕，57名军级指挥官，50人被拿下，这跟习近平有一拼啊！186个师级指挥官，154人被捕，3.5万名军官被清洗，1.1万人被处决，大量的都送进了古拉格劳改营，导致红军的指挥体系几乎是断层的。结果在1941年德军进攻的时候，当时在这之前他们还打了一场芬兰战争，要多现眼就有多现眼，应该说是那场战争点燃了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欲望之火。一看你这么拉胯，那我还不抽你啊，那你为什么？这帮人都进监狱了嘛，都给关起来了，这有一拼啊。这里边呢漫谈几句非常好玩，那一打让人家200万100万的都让人那么啊卷啊，这是连战连败，大规模被包围，然后剩下的一帮师长军长都会喊口号，那这纯粹是扯呀。最后斯大林反应过来了，那他改的还很快啊，昨天还 挨打呢，最后打得跟血葫芦似的，这帮人在古拉格劳改营，他马上就给放回来。传奇的例子里边有罗科索夫斯基，这个在解放那个电影里边还有他，罗科索夫斯基，他是被克格勃逮捕，被控是日本间谍。他被牙齿被打掉，肋骨被打断，最后啊，全面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啊，我还有政变的阴谋啊，等等啊，这打的嘛，最后长期劳改。什么时候结的案？1940年的冬天。结果1941年战争爆发，斯大林命令赶快把这个罗科索夫斯基给我弄回来，弄回来以后立刻军长，立刻当军长，回去指挥打仗去。然后呢，军长呢待了没几天，集团军司令，然后方面军司令，就说这罗科索夫斯基，我为什么讲这个在解放那电影里有啊，莫斯科保卫战他是主要将领，库尔斯克大战他是主要将领，白俄罗斯大反攻他是主要将领，后来成为苏联元帅，大清洗的时候当时把这孙子给弄那儿去，紧急给弄回来。最戏剧性的是梅列茨科夫，他就是1941年被抓的，然后就在1941年的6月被逮捕，什么参与军事阴谋，是连续审讯酷刑，打成那样，最后都签字了。别忘了是1941年的6月他认罪了，实在熬不过去了。结果就在6月22号德国发动了巴巴罗萨计划。斯大林一看前面人打的都崩了，没辙了，哎，我这儿还一人呢，突然把他给想起来了，赶快回来。梅列斯科夫前两天刚判刑认的罪，立刻就给放回来了。结果斯大林立刻直接进克里姆林宫啊，斯大林见了面以后也没有任何道歉了，上去握了个手，国家需要你，这大哥立刻敬礼，我干，直接任命为方面军司令，指挥列宁格勒的防御，包括列宁格勒的解围，最后变成苏联元帅。这是这哥们儿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叫戈尔巴托夫啊，这个也是被送进古拉格，在里边修铁路、挖矿，好几次病死在那儿，差点没死了。最后古拉格大释放的时候，从里边就专门派人去挑军官嘛，把这个戈尔巴托夫给放回来了。放回来以后立刻第三集团军司令，他为什么也进了解放那部电影柏林战役，他是主要的指挥者，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前线没有能打仗的，那不是有朋友讲吗，你看这个啊，习近平把这帮老家伙都给洗了，提拔一帮军校毕业的一帮年轻军官，那这解放军就没戏吗？没戏。斯大林当时就这么干来着，当时他的师长平均只有30岁，他把那个180多个师长基本洗干净了以后，平均年龄只有30岁，军长平均年龄35岁。当时斯大林完成了整个的年轻化，老将几乎被他杀光，都给抓起来了。那最后呢，遇到事儿了，德军兵临城下，一口气打到莫斯科，最后爆了，没辙，赶快把那帮大爷都请回来吧，就这么个情况啊。所以说你看习近平现在干的事都多么惊人相似，我估计他没少看斯大林的老电影。所以说作为台湾的弟兄们在旁边看啊，老神在在，这个踏实。现在他有点的意思啊，他在折腾这件事儿，很有意思啊。你就看啊，外交政策杂志这篇文章，大家感兴趣您读一下它的原文。那好，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说到这个昨天医这件事儿，那中国人离免费医疗还有多远？昨天呢，我说了说我查到的一些数据，结果有墙内的朋友啊，就说呢不能苟同，说中国医保呢是有封顶线的，几万到十几万不等，几十万不等。你比如说看病哦，有的人做大手术或者有得什么啊大病的，那可能连续的每年都得花个十几万甚至上百万，那要花好几百万，没人给你出那么多钱啊，人家是封顶的。而且呢，农村是新农合，赔付是不到一半的， 城镇职工最多也就是 70%， 可能各个地区有点不太一样了。而且每月的保费也价格不菲。没有工作的人，今天最新的数据吗？ 2.8 亿人灵活就业，这基本就是基本没工作嘛。那这帮人还交社保，那交的就很少了。所以说这些人的负担是很重的。如果赔付封顶，让很多人大病做大手术的时候，就出现那种一病返贫的情况，倾家荡产，就得卖房了。所以说只有大企业体制内的人，人家大概比较接近于免费医疗。而免费医疗呢，你比如说他自己可能还要负担个 10% 啊，或者是怎么样，那就可以接受了。那就可以接受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免费医疗。你说台湾那个自己一分不掏，不可能的。那昨天说了嘛，日本啊、德国什么的，大概自己也得掏个10%几啊，这都有的。哎，谢谢墙内朋友们啊，也希望您注意安全啊。谢谢您的一些真实的情况啊，给我一些校正，因为我光看专家说的，再看查到的一些官方的数据，这可能有点不接地气啊。希望大家指正，谢谢您。威洛，所有失控的战争都是因为要么战争决心不足，要么是战争能力不足。美以对伊朗这场战争肯定是属于前者，信心不足，而俄罗斯对乌克兰属于后者，是能力不足。说前全球股票的恐慌指数 VIX 已经涨了 24.7%， 接近三成。疫情刚爆发的时候，那时候也就是 20% 左右，俄乌大战开始的时候也就是 37% 左右。说明什么？说明现在这些投资者对这场战争的不确定性已经和疫情，已经和俄乌大战相提并论了。看着不是有绝对把握，绝对泰山压顶碾压吗？按说不挺容易的吗？那现在看人们呢，猫有猫路，鼠有鼠路，你是碾压呀，但伊朗也不是完全没辙，他也能和你打游击战啊，现代游击战，用导弹用无人机跟你相持，咱们看谁拖得起。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呢，这个相持啊，同说得益最大的是以色列啊，当然还包括俄罗斯了，至少5年之内不会有来自于伊朗的威胁。如此借鉴台湾威仪，就是我第一段的那个感想啊。看到美国的爱国者什么的，这不成啊，你连自己宝贝儿的那些大雷达都守不住，那都是眼睛啊，都让人给捅瞎了，这还得了了这个。所以说建立在防御，来猜对方怎么打，想办法去拦对方，成本太高，效率太低，太被动。所以说台湾绝不能走这条路，然后日本也不能走这条路啊，就得明白告诉你，你要敢动我，我就炸你那个沿海的7个核电站，我有什么什么家伙，你就得和对方有这种不对称的对抗能力，直接把牌摊给中共，对吧？你要敢动我，是我挡不住你，你把我炸烂了你也别活，来保持一个战略相持。日本也应该一样。所以说呢，只有这个啊，进攻来对进攻，光靠着防守守不住啊，这确实没辙啊。高说讲一下古巴，古巴的情况呢，今天我比较了一下，我找不到真实的消息。你比如说有媒体人讲说古巴呢有5个城市爆发了群众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啊，古巴领导人呢现在也开始准备勾兑，有点坚持不住了。但是呢我反复的进行了一些核实呢，都是有点子虚乌有啊，都不是特别确凿啊，再等一等。古巴这件事儿呢离瓜熟蒂落还欠一点时间。但是委内瑞拉这两天跑得比较快啊，石油开了啊，黄金也给了，矿产许可证也给了，他那儿呢在稳步进行啊。今天呢因为新闻太多啊，等过两天踏实了，把委内瑞拉的综合进展，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和美国资本利益集团两边的勾兑都达成什么买卖了，跟老百姓没关系啊，跟委内瑞拉人民基本没有什么关系啊，咱们看看人家的买卖做到什么样了，那古巴肯定给卖了。 啊，这个没什么好商量的啊。刘湛，国内老农的态度是100多就不少了，不给又怎么样，知足吧。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说没用，人大代表说也没用，你们50%多的人口只在退休金里分10%的蛋糕，你们如果自己不争不说话的话，那谁也没用，那就是活该，给你这么多那就算正合适，那在共产党的光谱里边你就这位置，那你还说什么呀，你都不敢吭声，那你找谁去。李说，伊朗等中东国家无论从生存来讲也坚持不了一个月，他们通过波斯湾运粮食和基本生存。所以说呢，刚才我说到这儿了啊，那伊朗什么时候来跟美国眨眨眼，咱们谈谈吧，形成一个小默契，找个秘密渠道，在不丢脸的情况下秘密的勾兑一下吧，那只有在内部爆发人道灾难的时候，老百姓受不了了，那个是他唯一的动力啊！如果老百姓还能扛，还有吃的，商店里还有东西的话，那他推出这么个二愣的来，把老二推出来了吗？那有灭家之仇啊，那是现在看是没有任何谈的机会和空间的，就看他能忍多长时间了。我大概给他估一个1-2个月，就像您说的这差不太多。现在谈肯定是没门了，那我们就不知道问题1-2个月以后这油价都啥样了，到那时候那股票都得怎么着啊，那都不知道了啊。今天这个震撼呢，基本大家冷静下来了啊，现在布伦特原油涨了 23.63%， 现在就算是大数115，美国 WTI 原油呢也差不多啊，这个呢涨了 26%， 现在是也将近115。现在日本股市冷静下来了一点了，跌了3470，跌了 6.25%、把人吓死啊，这是股灾啊。美国道琼呢现在已经下了1005-1007，跌了 2.12%， 现在标普呢是下来了132啊，这一塌糊涂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